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2024年2月20日。日本折扣零售商大创百货大嫂的创始人此野博丈因为心脏衰竭而过身，享年是80岁。此野博丈在过身的时候，他的净资产大概19亿美金。不过他一手创立的1蚊店的这种商业模式呢，我想才是他留给世人最宝贵的一种商业模式，也是商业遗产。一蚊店不是所有东西都卖一蚊，而是一种平价零售的模式。在日本呢，类似这种统一低价模式的零售店呢，还包括了有 What 啦、Can Do 等等，甚至乎无印良品 Moji 呢，也都是受到大创模式的影响的。回顾翻此野博丈的一生，我们会发现呢，审时度势和时刻保持这种危机感，才会成就他这个日本商界的神话。在1943年，此野博丈出生在日本广岛县的东广岛市。1967年就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在大学毕业之后，他和他老婆一起经营他外父的海产生意。由于经营不是那么好，所以这个算是家族的海产生意在撑了3年之后就终于执了。他因此也是负债了700万日元。破了产而且背了大笔的欠债的此野博丈就开始想想有什么新的机会可以翻身。他亦都从事了很多不同的工作，由这个卖书啦，再去回收纸张，保龄球的管理人员，再到流动摊贩。他甚至乎呢是尝试各种的生意，不过呢就屡试屡败，但是始终是没有放弃。1972年此野博丈创立了此野商店，就是这种流动小贩的形式，推着部车仔卖嘢，出现在一些比较旺的街头。在做流动小贩生意的时候，由于他还要照顾老婆和仔女，再加上呢生意是属于那种小本生意，货品呢就越来越多。所以此野博丈就为了要省时间，于是呢就将他所有在车里面的货呢全部标价100日元。这个就成为了之后大创价格均一的商业模式的最早的初型了，也都成为了改变他一生的一个重大策略。就是估不到这个无心插柳的做法，令到他的生意呢就越做越大。1977年此野博丈将他间店更名叫做大创 Daiso， 并且成立了大创产业公司，意思是表达规模不大，但是都要创造大的契机的这种经营理念。1991年大创产业开设了100日元的连锁店，将价格统一的零售店百货的模式进一步就是连锁化去进行复制。当一种商业模式不断地发展而且取得不断的成功的时候，当然离不开的是当时他们所处的一个特殊的大时代背景和当时的经济环境。而此野博丈他获取红利的当年的时代，也都可谓是时势造英雄。在1990年代的日本，当时正在经历着是泡沫经济破裂之后的严重经济危机。1991年至1993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增速由 6% 就断崖式跌到得回 0.6%， 所以工资的增长也是缺乏力度，消费极度低迷。当时的日本民众就开始要放弃一些比较高端的品牌化的消费，反而就走入一些店铺仔去选一些价廉物美的东西。此野博丈当时就意识到，在这种经济咁唔景气的消费低迷时期，正正就是他这种廉价小商品大展拳脚的好时机。当时日本各地都涌现了一批专门去卖这些很便宜的一些小百货的百货店铺。而此野博丈的大创 Daiso 之所以能够突围而出，并且越做越大，最终成为了巨头，除了他的商业模式的创新，还有就是顾客至上的这个做长线生意的策略。为了要打消消费者对于平就没有好货这种印象，此野博丈就选择要找一些质素比较高的货品。就算商品的成本比较高，很明显会牺牲了一些利润，但是就胜在薄利多销，所以这种模式也为他们公司赢得了更加的营业额。 除了便宜之外，还有足够多选择的商品才行。此夜博象就不断地想计，我希望可以增加多些商品的种类，同埋每一种我希望补足不同的数量，细到一个化妆的粉扑、毛巾仔、笔记簿，再到生活用的餐具、塑胶的碟、碗，甚至乎假睫毛、修剪冷衫起毛的那些细工具，同埋清洁粉扑的清洁剂，全部都可以在他间店找到。花样繁多的100日元商品就不断地刺激这些消费者翻转头，不停地回头。所以有些人是有时真的为了要看看有什么新货而再次走入他间店铺帮衬。于是除了日常的生活用品之外，戴叔亦都还有一些足够比较奇特的商品，比如说给一些发廊去用的假的人头、玩具的假钱、宠物的服装、甚至乎将凳的脚的保护套等等。另外大创亦都有很多内部开发的商品，由最简单的批发零售至到转变具有设计研发能力的公司，很多的产品亦都只能够在大创才可以买到。用此夜博象他自己的说话来讲，当你走入到一个摆满了全部都是你想要的东西的一间店铺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很愉快。大创的100元店不是一个卖100元商品的地方，而是向顾客提供他们愉悦购物心情的地方。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当然离不开强大的供应链和他们规模化采购的这个议价能力。此夜博象透过大量的采购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压低他的入货成本。他在1995年曾经有一次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就说过，其他的100日元商店一个产品可能最多是会买到3000个，而大创当时一个产品的采购量是去到20万至30万个，所以大家的成本就会有差别了。再加上大创的商品在日本设计，但是生产就交给了相对成本更加之低的台湾、大陆和东南亚的工厂，所以就实现了低价但是业绩蒸蒸日上的局面了。在1999年，大创在日本的门店数量去到1000多间。在2001年，大创亦都开始来到海外扩张，包括去到我们 LA 在美国。在之后的20年的时间，大创就进入了全球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截止到2023年的12月，日本现在在海外总共的店铺数有5350家，日本本土的门店数量就是4360家的。2019年，此夜博象由董事长这个职位上退位，随后他就成为了广岛大学和他的母校中央大学的特邀教授。一个普通人能够在经济危机中找住机遇，创造商业奇迹，此夜博象的人生经历在我们现在目前所处的这种经济不稳定和消费低增长的周期，真的有很多值得大家借鉴的意义。而时刻保持对于市场的敏锐度和危机感，同样是一间公司无论大小能够保持长青的秘密。他说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也都没有什么经营的秘诀，也都不会做一些企业的经营规划，更加对于电脑或者互联网也都是一知半解，有时真的甚至乎一窍不通。而他有的只是时刻提醒自己危机感。他说这种危机感令他觉得紧张，而令他觉得现在过得太过之滋润，得到的比付出的要多得太多。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DJ 晓伟 Go 潮生活。
Go 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在近排人工智能接连浮现，我们有机会都在新闻标题中看到这些字眼，譬如说 AI 泄露了公司的代码，有些还根本删不到，又或者你会看到 AI 软件侵犯了用户的人脸信息私隐。不过更加之深刻的问题，或者一早就在大型的模型热潮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名叫做 Deepfake 深度造假技术就崭露头角。透过深度学习，将世界上任何人无缝拼接到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参与过的视频也好或者照片当中，导致到 AI 换面的这个词在2018年之后相当之火爆。 直至2024年的今日， Deepfake 的潜在威胁到现在都还未得到有效的压制。人工智能诈骗已经是实打实地出现了，所以足够要引起大家重视。1995年上映的动画电影《攻壳机动队》里面曾经描绘过一段这样的剧情，就名为快女士的人工智能就懂得冒充其他的身份，迷惑或者控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这种能力就令到她在网络和虚拟空间就变得是无迹可寻。虽然这个情节之前是在电影当中，但是如果你长久以来是深受了 Elon Musk 或者是 Sam Altman 这些人的警告影响，难免也都会想想，一旦人工智能放任自流，缺乏监管，就可能会演变成为真是现实世界当中对人类的天网式的威胁。不过好彩就是这个担忧就并未得到广大人工智能开发者的认同。很多学术界的人工智能巨头都曾经透露过他们自己对这种想法的不屑。他们认为人类都还未具备能够在马路上安全行驶的人工智能，更加不要说跟人类的智慧相提并论的这种人工智慧了。不过不是意味着人工智能绝对无害， AI 完全有可能成为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创造出来最具破坏力的工具之一，我们都是将它称之为工具。关于这一点呢，近期一位不幸的遭遇人工智能诈骗的财务高管呢就有很大的体会了。他总共是损失了$25,000，案发的地方呢是在香港。面对这种人工智能的犯罪，我们应该要提醒自己要有足够的应对之策。话说在2月5日，某一位的财务总监就接到一封来自于英国的同僚的邮件，提出了一项隐蔽交易。这位的财务总监当然不是那么轻易就相信，当初见到的时候就已经将它定性叫做网络的钓鱼行为。不过对方就坚持要发起一场 Zoom 的视频会议。当这位香港的财务总监就进入到这个 Zoom 的会议链接的时候，他见到并且听到了几位他自己相当之熟悉的样子和声音。所以就因为这一系列的操作，他的疑虑就消除了，着手开始准备交易，并且按照他这个英国同事的指示，最终分了15次汇款2亿港币转了去5个本地的户口。直至到另外一位的同事和总部核实的时候，才发现喂，件事不妥，原来英国办公室呢从来没有发起过这项交易，也都没有收过任何的款项。之后大家都可以想象这位香港的财务总监得知自己上当之后那种的后悔和惭愧之情。经过调查之后发现，那一次的视频会议当中唯一真实的参与人就是这位香港的财务总监，而其他参与这个网上会议的人全部都是由 Deepfake 人工智能技术模拟了他们英国的财务总监和他其他的同事的形象。只是凭一些公开可以获取的少量数据、一套基础的人工智能程式以及他们狡猾的骗术，这班的不法之徒就成功骗取了足够可以买到一艘豪华游艇的巨额现金。或者各位听完这个真人真事之后，你都会不以为然，就说这位财务总监真的太大意了。毕竟我们平时在 TikTok 啊或者 Instagram 都好，或者 YouTube 我们见到这些 Deepfake 整出来的 video 都很难做到以假乱真，即是骗不到你。但是实际情况就真的不是那么简单。我看过一份最新的研究，人其实是没办法 100% 识别 Deepfake 的。这个就意味着大多数人在很多场合只是凭直觉判断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还有一个令大家非常之焦虑的就是，研究还揭示了我们人是更加容易将一些 Deepfake 的视频是当作真实的情况，而不是当它是虚假的。即是说现在这种深度伪造 Deepfake 的技术已经是非常之高明，是足以扼杀很多人。Deepfake 这个词呢，深度学习应该是拆解变成 Deep Learning 和这个 Fake 这两个词的组合。所以 Deepfake 的技术核心就是机器学习，这个就令到以更低的成本快速制作出深度伪造的内容已经变成了可能性。我当你要制作某一个人的 Deepfake 的视频，创作者首先会利用大量这个人真实的视频的判断对于神经网络进行训练，令到他可以获得对于这个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条件下面，在外形上面相当之逼真的学习和理解。而之后创作者就会将这个训练好的网络和电脑的图形技术相结合，将这个人直头是复制到去另一个人的身上。在2017年年底，名叫做 Deepfakes 的 Reddit 的用户将很多知名的影星甚至乎一些政要的面孔就用在了色情视频的转换生成，将它们发布在网络上。这一类的造假视频即刻就传遍了所有的社交网络， 从此之后大量的 deepfake 的视频就开始出现，相应的验证技术直至到几年之后才逐渐出现的。不过也有正面的例子的， deepfake 的第一次在银幕上被观众所熟知的就是已故演员 Paul Walker 在这个 Fast and Furious 第七系列当中的复活。在2023年的贺岁电影《流浪地球2》也曾经用过这种 CG 技术，是复现了广大观众非常喜爱的达叔吴孟达。不过在之前需要一整个工作室的一班专家要用一年的时间才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但是现在这个过程是比以前快很多，就算是对于技术完全不识的普通人都可以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创造出一个 AI 换面的视频。所以对于 deepfake 的担心导致了现在在对策上有很多的方案，好像早在2020年包括 Meta 和 X 在内的社交媒体平台就禁止在他们的网络当中去发布任何 deepfake 的产品，而各大的电脑视觉和图形会议上也都邀请专家去上台演讲，教大家怎样去区别和防御。既然 deepfake 的犯罪分子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去呃人了，那我们普通人应该怎样去反击呢？首要的策略是要对人工智能进行我们打引号的投毒，因为要制造出一个相当逼真的 deepfake， 不法分子需要海量的数据，包括了目前人物众多的照片，展示他们面部表情变化的大量的视频片段，还有清晰的语音的样本。而大部分 deepfake 的技术是利用个人或者公司的社交媒体上公开分享的资料去作为素材。不过呢，据我所知现在已经有的譬如 Nightshade 还有这个 PhotoGuard 之类的这些 App 是能够在不影响人类感知的情况下面修改这些文件的，从而可以令到 Deepfake 失效。比如我们刚刚举的其中一个 Nightshade， 它是透过误导性的处理令到人工智能是误判了照片当中的面部区域，这种错误就刚好可以搞乱他们要构建 Deepfake 背后人工智能学习的那个系统机制。另外，对于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所处公司的网上发布的所有照片和视频要进行这类的保护处理，可以有效地阻止别人一些有心人 deepfake 去 copy 你的东西。不过这种方法不是万无一失的，它更加像一场拉锯战，随着人工智能逐渐提高对于篡改文件的识别能力，而反 deepfake 的 app 也都需要不断地去研发些新的方法去保持它的有效性，即是跟我们以前的杀毒软件是一样的道理。想建立起一个更加之稳阵的保护，我们就需要不要再单一去依赖很容易被攻破的身份验证的方式。其实我们在今次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香港那位涉事的财务总监将个视频通话就视为确认身份的绝对依据，或者应该叫做唯一的依据。但是他如果当时可以打一个电话去到总部同英国分公司的其他的人员进行二次身份的验证或者要确认这件事，我们所谓的额外措施我相信也都没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实际上已经有部分的程序是利用这些私密锁匙加密技术去确保线上身份验证的可靠性。所以如果采用多重身份的验证步骤，最简单打电话或者要真人要得到他确认的类似这种的步骤，都可以大大降低受骗的可能性，是所有公司应该要立即去着手或者要告诉员工知的措施。所以当你下次身处在视频会议当中，或者接到所谓你的同事或者亲朋好友的电话的时候，请谨记屏幕对面的未必可能是他真人，尤其是对方要求你要将2500万乃至是2500元或者250元要秘密地转去一组你完全都未听过或者你都不知道哪里的陌生人的银行账户的时候，至少我们都应该打个电话给上司或者打给这个人去问清楚先，是吧？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哪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